饭桌上人很多啊，都是谭大掌柜的朋友家人啊，大家一看是这个样子就都不说话了，因为什么呀，看出这谭大掌柜有事瞒着大家伙。我呢就没再继续追问下去了，低下头吃饭。易老蒙啊看着气氛有点尴尬，就打个圆场。吃完之后我故意一个人回玄武上，当时想的是什么呀，如果这谭大掌柜来给我交底儿呢，那我就看情况来定，如果说他不来，那我扭头就回香辣省。等了几分钟，远远看见谭大掌柜就往我这儿走了，过来拉开玄武阁，神色有些尴尬，就坐了进来。我一看就知道啊，这是要跟我说实话了。他犹豫了一会儿，长叹了一声，
哎，好吧，那我就说了。
谭大掌柜不是本地人士，想要在这儿开山是必然牵扯到各个方面的关系，免不了得罪人。其他都好办，唯独就一样，这个部落里边的要求是，如果谁想开这个山，你就必须得用我们部落里边的人。那实在没办法，谭大掌柜只好答应了。可是您要知道，这部落里面的人跟外面请的可不一样，他们知道自己名义上是给你谭大掌柜做工，实际上是部落酋长给自己安的这么个位置，不管自己干不干，干多少，谭大掌柜你这个钱你是一定得出的。所以啊，您一琢磨就知道，这些人都是出工不出力。可是开山这生意可不是只有人就行啊，谭大掌柜为了开这个山是租了不少的设备，三个月花了200多万两银子，可是就什么值钱的都没见着。谭大掌柜一琢磨，这可不行啊，于是他就想办法让这些人好好工作，给他们立个章程啊，有规矩才好办事儿。可没想到的是什么呀，不立则已，一立章程这帮人就闹，不光在他这儿闹，还闹到酋长那儿去。最后没办法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呀，谭大掌柜只好去找酋长谈。谈的结果呢，就是每个月白给这个部落100万两银子，人我是一个都不要。这一个月100万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目，在我们香辣省最大的部落橘子洲，300万两银子就够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开山就算是再赚钱，每个月这么出钱，谭大掌柜未必乐意，肯定他还得有后招。他好像是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一样啊，看了我一眼，很有底气地说，
我跟你说，我可没拖欠过他们一钱银子，每个月100万是雷打不动的给他们呀，而且还得请他们酋长和部落里面的人来吃一顿好的。
像谭大掌柜这样的大掌柜可不常见啊，不少有钱人说话就跟放那什么一样，答应的时候是好好好，真想要去要银子了，那就是拖拖拖。我就问他，那不是都解决了吗？你给了银子，人家再给你下害手，那也忒不地道了。谭大掌柜说，
酋长和村民的问题解决了，可还有竞争对手呢，本地有一个掌柜的，他想接手这个生意，他自个儿有队伍，又不想用这儿的人，所以当时啊没和酋长谈拢，这个活才落我身上。这些村民闹事儿背后其实都是他挑唆的。
那你这意思，害手是你这竞争对手下的吗？
谁说不是啊，就是他请了个蛊师来害我。
你是怎么知道是蛊师的呢？总不能下蛊的时候让你撞见了吧？谭大掌柜想想，都说到这儿了，干脆就说了吧。他跟那个竞争对手啊，其实都在对方那安插了自己的眼线。他们这儿的眼线呢，有一天发现了一个衣着奇怪的中年男子跟着那老板，一打听才知道是一个蛊师，名字叫做达曼。这个达曼名气很大，据说啊，他下蛊的本事特别厉害。之前有人得罪过达曼，怎么得罪的呢？就是当着他的面出了一个虚功，就咱俗话说的啊，放了个屁。可能是他这虚功实在太臭了啊，或者是放的不是时候，达曼一怒之下随手给他下了个蛊，结果呢，相当于是这一个屁把这人是往北崩到了白熊省和羊肉省，请这个萨满和大喇叭都没能给解决了。往南呢，又崩到了赤道周围的南阳省和度假省， 请了一堆牌子什么之类玩意儿带着，又花了大价钱，找当地最有名的巫师、蛊师、和尚、老道都没能给解决了。这一个屁折腾的那人是生不如死，只好回过头请达曼高抬贵手给解决了。虽然这话是好说不好听，但是就是这一个屁倒是把达曼自个儿崩的是远近闻名。我说巫术也好，蛊术降头也罢，就没有解不开的东西。谭大掌柜摆摆手说，
我只是听本地人这么说，但是后来我请了好几个大师，本地的外地的都请了，都没用。
我好奇地问，你老实告诉我啊，您这矿上一共死了有多少人了？谭大掌柜扳了半天手指头没说话。我说你这是出了多少事儿啊？过一会儿谭大掌柜才抬起头跟我说，
死了九个人。
我挺生气的，语气一变，我说你撒谎，一共死了十个吧。谭大掌柜再次面如死灰，深深吸了口气，抓着我的手说，
大师，我实话跟你说，之前吧我是觉得你跟那些人一样是来糊弄事儿。哎，我这儿确实是十个人，但是这儿啊有一个是我外边女人生的孩子，我老婆不知道。之前呢我带她上过矿，她真是邪了门了呀。当天晚上她就被筷子那么长的一个金色的小蛇给咬了，送医院都来不及了呀，刚推进医院门口就没气儿。
说完谭大掌柜双手捂脸，是泪如涌泉呐。我轻轻拍了拍谭大掌柜膝盖说，哎，一个蛊师不太可能做到害死这么多人的呀，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你那个地方应该也有问题，咱们还是先去看看吧。他拿袖子擦了擦眼泪，
哎，我儿子就是那个最后死的第十个。上次来做法事的本地师傅做完之后说没事儿，他做完没两天就出了这个事儿啊。我知道是那师傅没做成功，回头去找他，他才跟我说，但我又没法跟别人说这事儿。自从我儿子死了以后啊，我是到处去学这些东西，想亲手报这个仇，可是水平有限，力有未逮呀，我弄不过他呀。只有去找真正有本事的高人帮我处理这个事儿。大师啊，我谢你，这个事儿我就拜托你了。
听完这个话，我也是长叹一口气，哎，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难过了。处理这个煞我会尽力，我也会尽量保证这个放屁蛊师不会再伤害你的家人，但是我们行有我们行的规矩，我不会帮你报仇报复那个蛊师和老板的。谭大掌柜一脸无奈，也只能点头同意了。想来他这样的人想要报复办法有的是，也不必非得通过我的手。第二天我先到矿上喊着易老蒙跟我一块儿做一些准备性质的法事科仪，这样的事儿呢是肯定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呢能保护我们俩不被这蛊师连锅给端了。易老蒙有点害怕，做法事的时候看他法医下面的双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抖个不停，我只能安慰他，一边伸出两根手指头用他自个儿的话调侃他，怎么了，害怕了？
人家说了，不管能不能解决，这个数的劳务费人出得起，你接不接？
这就是他当初劝我接活的时候说的原话。他一听也笑了说，
怕什么，脑袋大了咱碗大个疤。
我一拍他的肩说，
这就对了，没人跟钱过不去吧。
这还是他当时说的原话。刚说完这句话， 还没等乐呢，易老蒙突然一拍我肩膀，眼睛直勾勾看着一个方向，大声说：“师哥，你看那儿。”欲知后事如何，请点赞、打赏、关注，谢谢。